大家好，我们今天进入了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这是一章大多数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的圣经。对于熟悉的圣经啊，要怎么进一步读出来它与我们的关系，或者说更真切的接触到其中的意义，往往是难的。因为这些的经文是我们一信主开始读圣经的时候就带给我们很深触动的话语，你一遇见它就觉得说圣经真是神的话，这些话和世界上的教导多么的不一样。那这种感动可以在你心中留相当长的时间，可是不知不觉一年一年过去，这些圣经往往也就对我们成为最封闭的话。为什么呢？因为过度熟悉，曾经被感动，又听了许多传道的人解释，以至于这些很熟悉的圣经，无论是他对我们或者我们对他，就好像有点再也进不去的感觉。既然这些神的话这样的闪闪发光，他应该与我之间就有一层更深的关系，可是我却与那个关系隔了一堵墙，怎么办呢？这时候有几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是回到最简单的文法来把这些话重新分析一下。什么叫最简单的文法？就是你认为完全没有解释必要的字词句子。就拿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来说吧，我们念一下头一段和最后一段。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德罗想的伯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这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最后一节十三章十三节，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请问从基本的文法分析，这两段话里边重复出现了哪一些的字？当然从名词看，爱出现了好几次，从主词看，我出现了好几次，从动词看呢，这两段话加在一起啊，最常出现的一个基本动词是有，其次呢是能，对不对？你说这有什么好讲的？哎，请你不要外行，这一段圣经啊在对比一件事情，就是我能和我有之间的区别，对不对？它的目的是要我们能呢，还是要我们有呢？你能不见得等于你有，你有也不见得等于你能，是不是？在神的面前，在神家的服侍，哪一个字对我们威胁更大？那当然不是在乎你能不能，而是在乎你有没有了。有没有什么不用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谁有没有爱呢？不是传道人有没有爱哦，而是你有没有爱。再看看语法的时事，在什么时候从什么角度来判断我们有没有呢？十三节的话，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我们都会背这句话，可是请问从文法上来看，什么叫做如今长存的有？这句话里面少了个主词，以至于我们在念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偏差的印象。如今长存的有太阳有月亮有地球，是不是这个意思？爱是长存的，信是长存的，望是长存的。如果是这个意思，那就与第一段所讲的产生偏差了。它不是从学理上说一件事情有没有，或者那件事情有多么重要，而是从头到尾在说谁有没有啊，我有没有。 或者说一点哲学的话，这个爱的客观存在其实不是他在讨论的问题，他在讨论的重点说，那个爱的客观存在能不能在你身上成为一种主观的存在，这样听得懂吗？这十三节可以连到第十二节去，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了，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十三节接着说，如今长存的，这两个如今你要把它摆在一起，在这个两个如今底下所讲的主要对象是谁啊？是我。我们活在什么地方呢？活在如今里。可是我们所活的是不是只在如今？不是，从如今一直要活到什么时候？到那时，见主的那时。照这样看，什么叫做如今长存的有？意思就是说，我们虽然活在如今，却已经可以开始积蓄永远。有的东西不但今天有，那时也有。今天在，那时还在。今天是我的，那时仍然是我的。反过来讲，你在今天所能的或者所有的一切，不见得每一个都是能够长存到那时的。有一些的事情你今天能今天有，并不见得等于你到那时的时候仍然能仍然有，并不见得与你到那时的有没有相关，对不对？比如说做医生的人，他能够看病，可是医生这个职业到天上肯定是干什么？失业嘛。今天你无论积蓄了多少高超的医术治病的技术，到那时通通要丢下来。保罗从第八节他就开始说了，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把它和我们刚才讲的连起来，先知如今讲道之能到那时终必归于无有。你无论积蓄了多少讲道之能，并不等于你到那时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如今说方言之能到那时终必停止，如今的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我们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不单有限，尤其我们要明白，到那时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并不是归于无限，而是归于无有了。你说难道那些知识没有了？不，那些东西跟你今天在服事上之能关系变了，或者说你到那时的服事不再是靠着这个先知讲道之能说方言之能，今天所讲究的恩赐也好，功用也好，执事也好，到那时怎么样啊？归于无有了。因为完全的已经来到了，不需要你在这方面做工了。我们大家都与主面对面了，我们大家都全知道了，如同主知道我们一样。神的话还在那儿，只是对你来说，这些你今天所能的并不到那时帮助你在神面前成为一个有的人。这些的能甚至到那时都要算作什么？无有。讲到这里，我们已经使用了读这些熟悉圣经的第二个诀窍，就是要做一些比较远的比较篇章性的连结。为什么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在讲这个问题？它跟十二章的关系是什么？十二章是讲如今的服事，如今神在教会里的安排，这些虽然好啊，我们尤其要知道，保罗现今如今要把一个最妙的道指示给我们，因为那一个指示给我们的道是关乎我们到那时有没有的。那有什么东西，有什么样的财宝，是我们从如今就可以向那时去积蓄？从如今，从现在，你若有，到永远，到那时，你仍然有，仍然是你的。他让你见主的时候成为一个富足的人， 那只有三样，哪三样啊？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这话非常重要，关乎你我的那时啊。再换一个角度说一遍，我们常常说钱财这东西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说得对。名利这东西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依此类推，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呢？不，虽然生不带来，死却可以带去的，如今长存的有三样，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你今天就可以拥有长存的天国的产业，不是讲到天国的房地产，而是有信、有望、有爱。这是保罗在写这章圣经的时候，可能要我们存在心里的一个基本方向。我们如果能够把14章第一节的头一句话放进13节的最后，那就更清楚了。他为什么要写哥林多前书13章呢？因为他现今如今要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好叫你们要追求爱。追求是一个很重的字啊，新约圣经里面用的次数不多，并且用的时候它常常与另外一个字连在一起，就是要追求。这不单是一个决定，而且是一个需要用力的决定，不是像小孩爬着爬着就会走了这样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而是在心里面认定了一个目标，把这个目标当成你努力的对象。所以保罗叫我们不但要追求，还要竭力追求。追求什么呢？今天有一句很流行的行话叫做追求主。那其实这个说法不是很准确啊，我们是跟随主，而不是去追求主，像你谈恋爱一样，这样去追求一个还不知道追得上追不上的对象。我们是跟从主，而不是追求主。只是跟从主的时候，主有一些要我们追求的，像保罗在腓立比书所说，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的。你看见了没有？基督是神白白赐给我们，我们已经得到的。你就是因为神已经把这一位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够得到他成为至宝，并把万事丢弃看作粪土。你得到了他才能够跟随他，跟随他的时候，他又给你一些竭力追求的对象。那个对象其实不是像我们现在所说的追求主，而是什么呢？第一，在罗马书14章告诉我们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性的事。第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告诉我们要追求良善。第三，在帖摩太前书告诉我们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提摩太后书再说要同那清心祷告主，而不是追求主啊，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不但要追求与众人和睦，还要追求圣洁。在这一切的追求之中，最画龙点睛的话当然就是哥林多前书14章第一节这里所说的，你们要追求爱。这个对爱的追求，而不只是爱的本身，才是他在13章开头12章结尾所说，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或者说最妙的道路指示你们。他不是在说爱是一个最妙的道，最妙的神的话，而是说要追求爱是一条上好的道路。你不要再恩赐、执事、功用这些神在教会所设立所安排的事情中转不出来，看到神所设立的使徒、先知，看到别人做教师、行异能、得恩赐、医病、说方言、翻方言， 你就想起来从外面去效法他，或者到神面前去苦苦的追求。不，那些是神随着他的意思，圣灵随着己意安排在教会里的。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岂多事？因为他不要你胡思乱想，东奔西跑。那些恩赐或者职分的得到啊，不是靠着你去追求。那你追求什么呢？你们要切切的求，或者说你们要切切的追求，有一个叫做更大的恩赐。这个更大的恩赐，或者可以比较妥当的翻成，你们要切切的追求那最好的礼物。只是这样说呢，听起来有点不对头。礼物是人家白白送给你的，怎么说要去切切的追求呢？因为这里所说的恩赐和前面所说圣灵的恩赐不完全是同一回事。前面所说的恩赐是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因为圣灵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不是你切切追求的结果。你可以说那位弟兄有医病的恩赐，得了医病的恩赐，所以他可以去医病，我不用去医病，却不能说那位弟兄得了爱的恩赐，我没有爱的恩赐，所以我不去爱，对不对？只是保罗在这里顺着我们那个羡慕恩赐的心，追求的意愿，再把恩赐这个字拿出来，告诉我们说，还有一个更大的恩赐，最好的礼物，是基督要我们得着的，是你不但要跟随主，更要去追求的。那我现在把这一条最妙的更美的道路指示你们，就是你们要追求爱。这个更美的道路不单是你们应当去追求的，也是不能不去追求的。你在教会得了圣灵的恩赐吗？你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吗？你要小心哦，若是没有爱，我就成了明德罗想的博一般，而这个爱是需要你去追求的。你在教会中有执事吗？像先知这样能讲道吗？像使徒那样有知识，能明白各样的奥秘，还加上一个能够移山的全备的信吗？你要小心哦，若是没有爱，你就算不得什么，而这个爱是你要去竭力追求的。你拿自己有办法吗？你完全知道怎么攻克己身吗？你能将所有的真的都变卖了周济穷人，甚至舍己身叫人焚烧吗？你仍然要小心，因为你若没有爱，这一切在人看起来了不得的行为仍然与你无益呀。而这个爱是你们要追求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这又回到了一个讨论过许多次的要点，读圣经啊，在反复读完了一段，读完了一章之后，最好能有一个习惯，就是问问自己这一章的大意是什么，主旨是什么。你如果要为这一章取一个标题，你会用哪几个字来形容它，来定义它？有了这个标题，它就能够帮助你回头再进一步的去明白这些话，从这个话里面得到一些更实际的收获与帮助。那碰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啊，大家都是习惯性的眼睛一闭，说这一章是讲到爱，讲到爱的定义。浪漫一点的人就说这是讲到爱的真谛。现在还有新的分段圣经说这是爱的歌颂，恐怕不对。这一章圣经的主题是你们要追求爱，只是既然讲到把爱定成一个你们要切切追求的更大的礼物，更妙的道路，那就一定继续需要定义澄清保罗在这里所说的爱到底是什么，这才引出了爱的真谛，爱的定义。但是这一章的主题啊， 不管怎么看，你不能把它写成爱的歌颂，这个有点太离谱了。有了要追求爱这样的主题，这样的方向，我们才不会犯一个毛病，就是把这张圣经啊背得滚瓜烂熟，又写又唱，如醉如痴，却忘了这个爱啊不是你已经有的，而是你要竭力去追求的。在我们见主之前，当我们还活在如今，为那时候而预备而服侍，有很多事情啊是你无论怎么用力也难以超越的。虽然还不能说是梦中喝水醒来仍觉口渴，但是的确保罗在这里说，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这个模糊不清的原文叫做如同猜谜。一个人要是能对着镜子剪自己的头发，剪出来有模有样，那我们称赞他功夫高。同时他一定有一面好镜子，从前不是玻璃镜，是铜镜啊。那真是半摸半猜。如今我们的话语，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无论你怎样去竭力追求认识耶和华，你所认识的，你所知道的，都被戴了个大帽子，就是有限。前面他不才说过吗？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就是等到那时候，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除了照镜子猜谜之外，如今这个有限的阶段，保罗又把它形容成孩子。与那时候比起来，今天你德高望重，白发苍苍，保罗却说你仍然是做孩子的时候。不但是做孩子的时候，而且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不管你怎么努力，怎么摸索，模糊不清就是模糊不清，仍然是在这里猜谜。只是我们的信心与我们的盼望都在于有一个结局，叫做那完全的来到。到那时就要面对面，到那时就全知道。那个全知道就会让我欢欢喜喜的，你甚至要说哈哈一笑的，把我们今天这个无论多么努力啊却仍然像是做孩子的事都丢弃了，都放下了。因为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就必归于无有了。那你说这不是挺枉然的吗？不，如果猜了半天都猜错了，也没中奖，根本没有答案，没有那个真实的存在，没有一个结局，就是完全的来到，使我们进入那天上本体的真相，那你可以说这都是一场空。如今因为有那个真实的完全的来到，因为我们要与他面对面，所以这时我们的信心与盼望就使得我们不但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成了一群有方向有目标的客旅。知识会归于无有，有限的会被丢弃，但是经过这些模糊不清的猜谜摸索，当那些孩子的事脱下来的时候，我们仍然有什么？有信有望。没有这些对着镜子观看的模糊不清，不经过这个做孩子的阶段呢，你尽管进了神国，却一点都不丰富。因为你怎么样啊？没有信，没有望，即或有了，也就是这么一点点，让你仅仅得救。还记得吗？保罗在第三章说，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什么东西存得住？金银宝石存得住。什么东西存不住？草木和解存不住。那什么是金银宝石呢？存得住的人所存下来的是什么呢？答案岂不在这里吗？如今长存的 有信有望，尤其不要忘记，还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我们今天的时间用完了，但是盼望我们的好奇心都起来了。什么是爱呢？这是一个多么奇特的道理。人都说婚姻是恋爱的坟墓，两个人结婚，因为如今他们有爱，结了婚最存不住的，更不要说长存了，就是他们的爱。圣经的话却反过来讲，人在地上走，神在天上等，你期待见他，他更期待见你，并且他期待我们见主的时候，不再是像我们初得救的光景，双手空空，赤身露体来投奔主，而是带着你所积存的，你所有的，丰丰富富的，有信有望有爱来见他。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他不但知道你，他更知道你的爱，而且他为你预备了一切的环境，给你一次再一次，一天再一天的机会，让你去追求爱，让你在爱里边得到完全。